出埃及记第39章。出埃及记第39章。今年一整年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那今天我们查倒数第二章第39章，下一次Craig 牧师就会做出埃及记的总结，就结束我们这一年出埃及记的查考。所以到了出埃及记最后一章39章倒数第二章，基本上就是提到整个会幕里面所要做的任何的器具，包括祭司的衣服都已经完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记载里面讲到祭司的衣服的制作这一段过程。你如果比较出埃及记28章里面，大概 80-90% 是一样的，不过对28章呢是在讲圣衣的制作应该如何制作，39章呢就是在形容他们实际制作的过程。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在制作的过程里面是完全按照28章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所做的，但是在制作过程里面他有一些他就没有再提到。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圣衣的制作是完全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39章的时候，我们再有一些复习，我们来看一下圣衣，就是这个大祭司所要穿的衣服，他所制作的过程。大祭司所做的衣服包括他的这个胸衣，这个叫做以弗德，还有外袍内袍，还有一个头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冠冕。所以我们今天呢把重点放在他所身上穿的这一件两件式的背心，叫做以弗德，还有头上的冠冕，我们只看这两件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器皿。所以我们现在请翻开出埃及记第39章，我们先来看以弗德的制作，从第一节到21节。出埃及记39章第一节到21节，好，我们翻到一同念，请。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并染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连接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凿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作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在巧匠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染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用两个金草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金槽上，做两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按接近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这一段是讲到以弗德的制作，他形容的蛮仔细的，不过你可以把它形象化一下，可以知道说大概是什么样的衣服。以弗德基本上是一件背心，不过前面一片，后面一片，这边有肩带。如果大家去玩过这个水啊 ，rafting 啊，玩过 rafting 没有？或者去划船什么的，你如果去外面租船的话，通常会给你一个 life jacket， 对吗？一个救生那个掉到水里会浮起来的啊，那个不是一片两片的吗？头上套下去，对吧？头上套下去，有一个肩带套下去，然后呢，然后这个腰带把它扎起来啊。基本上的原理跟这个以弗德的穿戴方法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以弗德是怎么样，前面一片，后面一片，这边有肩带，然后这边有腰带啊，跟那个救生衣的穿戴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非常注意一下，非常注意以弗德里面制作。它这个肩带上面有什么呢？肩带上面有两块红玛瑙的宝石啊，在第39章第六节，肩带上面有两块红玛瑙宝石啊，每一个玛瑙上面呢刻六个支派的名字，总共以色列的支派是12个支派啊，六个名字在这边，六个名字在这边，两块宝石，注意啊，有两块宝石在肩带上啊。然后呢，这个前面这一块以弗德的前面这一块胸衣呢，上面还有一块东西叫做胸牌啊，叫胸牌啊，胸牌是一虎口一虎口，基本上是胸牌是什么？胸牌看起来是一块正方形的东西，但事实上呢，它是长方形，然后叠起来成为一个袋子啊。胸牌是一个袋子啊。那这个袋子的正面呢是一个正方形的，上面有四行宝石啊，四行宝石，39章14节里面讲到。四行宝石啊，每一行呢三块，对，四乘三十二，很简单的数学啊，十二块，所以十二块每一块宝石呢记载就刻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啊，所以大家记得一下，这个胸牌很重要，胸牌十二块，十二个名字在胸牌上面，十二块宝石，肩膀上呢还有两块，所以他们的名字是被记两次啊，第一次六个六个记在肩膀上，然后十二块宝石呢。在胸牌上面是读各自各自的记名啊，大概就知道他的支派的名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是被记过两次啊，一次是团体的记在肩膀上，还有一次是个别的记在12块在胸牌上并列的宝石上面啊，所以大概知道的情况这样。好，那注意这块胸牌呢啊，这块胸牌事实上折叠的，这边就没有仔细看，你要看28章跟39章对照呢，就可以很清楚知道那个胸牌是怎么回事。它那个胸牌啊，是我刚刚讲的是一个袋子，是两面这样叠起来变成一个正方形，是一个袋子啊，是一个袋子。所以在28章出埃及记28章的时候就说这个胸牌叫做什么，说决断胸牌。什么叫决断呢？要做决定的。因为这个袋子里面呢就是两个东西啊，乌林跟土明啊，是那个祭司用来这个来问卜的啊，在耶和华神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那两块东西拿出来用问卜啊，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的一个记号是在那个袋子里面。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胸牌是一个袋子啊，折叠起来成正方形啊，拉开来呢是一个长方形的，折叠起来啊，然后所以这是一个袋子，叫决断胸牌啊。然后注意呢，这个胸牌是怎么样子固定在以弗德身上呢？啊，胸牌是以弗德是这个背心嘛，这块胸牌是多出来的啊。这个胸牌是怎么样的固定呢？你请注意啊，请注意，要非常注意啊。它这个胸牌的上端呢，39章18节，胸牌的上端呢有一个金链子啊，有一个环，金环，金链子连到哪里呢？连到肩带上面啊。肩带注意呢，肩带是那个以弗德啊，肩带上面有一个金链子，金链子连到胸牌，这就把胸牌的上面两个角呢就固定了啊。胸牌的下面呢，胸牌的下面呢还有一个蓝色细色带子跟以弗德的腰带相连啊，腰带相连。所以你看上面是跟肩带相连， 胸牌，胸牌的下面呢跟以弗德的腰带相连，所以这样子一绑啊，上下一绑的话呢，注意看他在21节里面讲说，这样子上下一绑的结果，39章21节说这个胸牌呢就完全的贴在以弗德上面，那以弗德是背心嘛，啊，以弗德是背心的，哦，这个胸牌呢就完全紧密，他特别讲到说呢没有接缝的，非常的紧密的贴在这个以弗德身上啊，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这个祭司他穿的衣服是这样的啊，你要去想象，如果我们没有看过那个东西啊，这边我今天没有放照片给大家看，但你可以想象，你想想看你出去玩的时候你穿那个救生衣你怎么穿啊，你不会穿的松松的晃荡晃荡对吧，不会吧，你肯定如果你不会游水的话呢肯定把它绑得死紧嘛，那个 life jacket 对吧，你的救生衣都绑得死紧的，同样的这个祭司他在做献祭的时候，他这里面要求这个衣服要怎么穿，要穿得很好，他这块胸牌呢，胸牌上面有12块的宝石，里面还有两个决断的这个乌灵跟土明啊，所以是一个袋子，然后上下都绑得很紧的，他这边特别要求是要绑到一个地步呢，让这个胸牌跟以弗德这个前面这一块布呢是没有接缝的，一点细缝都没有，要绑得贴身，要绑得非常的紧啊，绑得非常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就穿了这样一件东西，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我刚刚说你如果不会游水的人你要去玩水啊，你那个 life jacket 你就是这样穿啊，穿你就不想哇哪边那个扣子松的话哇赶快把它系紧对不对，你怕到时候万一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掉到水里啊，那个 life jacket 飘起来那你就完蛋了。大祭司进去面对神的时候他穿了一件东西，就是这样一样东西啊，全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小节他都要非常注意啊，他非常非常注意。好，然后我们这个 picture 在心里面我们等一下要回来看，这里面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件器物呢，叫做冕牌，就是它这个帽子，大祭司的帽子上面呢有一样特别的东西，一般的祭司没有的，大祭司才有，他的帽子上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在30节我们读一下39章，我们读30节31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科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他头上有一个金牌啊，金牌上就刻这样几个字，耶和华为圣啊，刻了一个耶和华为圣，一个金牌戴在头上啊。那我们其他的内袍外袍我们今天就暂时不说，我们就光看啊他的以弗德胸衣还有这个帽子。好，如果我们看刚刚我们读的在39章30节讲到那块冠冕上的这个牌子上面写了归耶和华为圣，那这个牌子到底做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28章了，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8章。出埃及记28章是更详细的制作的要求啊。39章我刚讲它只是已经在叙述它的制作过程了，真正的蓝图呢，仔细的蓝图是在28章里面就解释得很清楚，包括这个冕牌，这个头上这块写了归耶和华为圣的牌子要做什么。好，我们特别来看28章的第38节，来，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的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一节经文在39节里面就没有提了，39节里面只是在讲说他怎么样制作的过程对吧，28章呢是讲到整个制作的蓝图，所以他顺便会把每一个东西呢，如果他认为以色列民众需要知道，他把这个牌子的用处也特别写出来，这在28章里面就记得比较仔细。所以看28章38节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大祭司头上这一块金牌的用处，他说这个用处是什么呢，两个，第一个担当罪， 担当什么罪呢？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第一个基本上他担当罪，他这个牌子他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东西戴在大祭司头上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呢，在神的面前两个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哎，我是代表，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代表什么呢？我代表后面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记得吗？他肩膀上有这个名字啊，胸牌上名字，他进去做代表。第一个他代表什么？代表担当罪孽，这百姓有罪孽，他担当罪孽，归耶和华为圣。第一个是担当，这边刚刚看到了28章38节里面就解要担当啊，亚伦这个祭司，亚伦大祭司嘛，第一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亚伦他带的这个牌子呢，他就要担当罪孽，亚伦来担当，就亚伦这个人，这个大祭司，他带的那个牌子呢，谁带那个牌子，谁就担当罪孽。好，亚伦就进去，他担当罪孽。好，第二个，这个牌子的意义呢，担当罪孽以后呢，他后面就说，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28节的后面，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就是这样。亚伦代表百姓进去，那个金牌一挂，一到了耶和华神面前的时候，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他就担当了众百姓的罪孽，所有的罪孽担在这个亚伦这个一个祭司，他代表，他说我是代表进来。好，第一个。这一担当以后呢，耶和华神按照他律法的要求 ,OK, 罪孽被担当了，那神的祝福就一定要下来，对不对？所以第二，所以呢，耶和华就蒙悦纳。蒙悦纳谁悦纳呢？亚伦被悦纳了 ,OK, 亚伦 ,OK, 你担当，好，我 take, 耶和华神说好，我接受你的奉献。一接受以后呢，他因为他是代表嘛，一接受亚伦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人一起被接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大祭司进来的时候，两件事情发生。这个牌子说我是代表，然后耶和华神说好，你代表，你担当罪孽，他担当了。耶和华神一说 OK, 好，祝福这个人被接纳，所有的百众蒙赦免。好，这个就是大祭司当时这个牌子呢，在出埃及记28章38节里面就特别讲这个金牌它里面的特殊意义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金牌这个叙述它的作用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大祭司的职分大概是怎么样呢？我这边列了一些啊，当然不完全，你可以大概复习一下。大祭司第一个，他执行的是圣礼，是非常非常圣洁的啊，极其圣洁 ,Holy of Holy, 那个至圣所英文翻成的 Holy of Holy, 就是说至圣所，就是说没有办法比那个更圣的，在人能够做到的圣洁里面就是至圣所啊，至圣所。在那里面一点瑕疵，就是说在人的所有的工作里面呢，你能到做到你的 physical limitation, 你人可以做到你最高的极限。哎，你说洗一个东西你能够洗得多干净呢？ OK, 我尽量洗啊，我用肥皂洗，用酒精洗啊，用洗。你用你人所有最你的极限，你可以做到最干净的方法。哎，你就做到。所以至圣 ,Holy of Holy, 就是说神就要求人说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神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不完全的人到神的面前说好，那你就按照我的标准来做，但人做不到，神就说好，那你就做到你最多可以做到的地步 ,Holy of Holy, OK? 你就做到，按照这方法你就做到你的极限，你就做到你的极限啊，你完全线上，这完全是对你来讲百分之百啊，在神还是有瑕疵的，但那没有关系，但是对人的要求来讲呢，人要做到你的极限 ,OK?Holy of Holy, 所以当这个洁净啊，这个大祭司所执行的是至高至高神的要求，所以大祭司所执行的礼呢，是圣礼中的圣礼，是非常一点都不能够含糊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进去耶和华为圣，他是归耶和华为圣，他是被拣选的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当大祭司的啊。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指定呢，只有利未人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亚伦啊，亚伦第一个祭司亚伦。进去啊，不是所有的，所以祭司呢是被神拣选而且分别出来的一个代表，是神选的，而不是我们来投票，哎，投，哎，亚伦这个人不错，选他来，不是，是神说的，神选出来的代表，不是我们公投啊，这个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啊，不是啊，是神选的，神选出来的代表呢，然后因此被神分别为圣，所以这个代表要注意一下，我们今天一听到代表的时候呢，就想到是选举出来的。祭司不是这样 ,OK? 祭司是神所命定的，我派你啊，做全民的代表，就选出来，被拣选而且被分出来，分别出来代表。第三，他大祭司是做什么？献祭。 他献祭的目的呢，是要为民除罪，当然包括他自己。第四，他要教导民众神所要求的公义与圣洁。他要教导，他要教导祭司，他要有这个功用。第五呢，他是 mediator， 他是中介者。他是中介，就在中间的，他是中介者。他是被神洁净，他是被神洁净，然后呢，他可以来洁净他的百姓。祭司做这些，他自己进去，他是中介者。神先洁净他，然后他出来以后呢，他就洁净百姓。同时呢，他先被神悦纳，然后呢，出来以后呢，来宣布说，众百姓呢，也因为大祭司被悦纳的缘故呢，所以众百姓也一同在神面前被悦纳。所以基本上大祭司的任务就可以看到是这样。好，那我们如果看了这个 picture 以后，如果没有新约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你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新约就不知道。所以有新约一打开，这个谜语就解开了。所以知道说，上次我们在分享这个会幕里面所有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会幕是极其奥秘，但它这个奥秘在新约的时候就已经解开了。所以这个谜语已经解开，到新约的时候就知道说，哇，原来这是耶稣基督。原来这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大祭司到了希伯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请记得那两块那个冠冕上面写说，亚伦这个大祭司呢要担当罪孽，对吗？要担当。注意那个担当那两个字啊。这在希伯来文里面担当有一个字。好，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好，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第四节。好，一同念。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注意担当那两个字啊。后面第十二节，同样53章第十二节。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担当两出现两次。我虽然没有学过这个希伯来文啊，我只学过希腊文，希伯来文没学过，不过我看过这个 commentary 里面，这个担当在以赛亚书出现的这个希伯来文担当，这是一个动词，跟刚才我们看到那两块宝冠冕上面说亚伦要担当众人的罪孽，那个担当呢完全一样，是同样一个动词啊，同样的动词。那如果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第一个大祭司亚伦进去，他这个牌子上面说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他就担当了众百姓的罪孽，他代表。在以赛亚书呢是预言就说将来有一个呢，他要担当罪孽，他要为罪犯代求担当。这旧约里面就看到这样，就只看到这个。所以如果只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大祭司是在预表将来有一个要来真正来担当的。那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希伯来书耶稣基督的在旧约里面的预表呢，在新约里面就完成了。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新约十一节十二节。好，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我们再看第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全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好，这几处的经文，第三处的经文，你把它合在一起， 啊，这整个故事就解开了，对吗？第一处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28章39章里面讲到那个大祭司那个冠冕，然后讲到说这个冠冕的意思呢是要担当众百姓的罪。第二处的故事呢是在以赛亚书预言里面说，这个大祭司事实上在预表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大祭司出来，他要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啊。那这一处经文在希伯来书里面，在新约就把这个预言预表里面所讲的东西在基督身上如何的实现在我们当中。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刚刚我们读过，就讲说基督来了以后，基督已经来了，他就做了那个真正大祭司。他的大祭司他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刚才这个出埃及记29章、39章、28章跟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的完全一样啊。耶稣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他来做什么呢？他担当我们的罪孽啊，背负我们的痛苦，对吧？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然后他为罪犯代求，成了新约的中保，替所有的人呢赎了在新约之时所犯的罪过，然后呢就使得蒙召日得应许，永远的被神接纳，永远得到产业啊。耶稣基督就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好，这三处经文合在一起呢，我们对大祭司这个概念呢就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说哦，大祭司在会幕里面穿的那花里花帮的很奇怪的东西是做什么。事实上所有任何一个细节里面都有他特殊的灵异在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到了耶稣在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再回过来看大祭司在会里面的一举一动，就全部都有他特殊的意义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讲说，在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呢都不过是天上事情的影儿 shadow， 对吧？这边一个东西，然后太阳一照以后一个影子在地上，就这么回事，这叫预表。哎，在旧约时代那些祭司穿这个衣服戴这个冠这个宝石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影子，它是在形容，它是在预言将来要发生一件真的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基督已经来到呢就叫实体啊，实体这不再是影子了啊，实体出现了。实体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实体跟影子是不会违背的，但是比影子要真实的多，对不对？你今天这个你可以明白，对吧？你东西在动的时候影子不动，不会的。 OK， 影子永远是配合实体的，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基本上它是一致的。你这东西在动的时候影子就动，那东西在动影子不动会怎么样啊？ Halloween 了，好恐怖哦，对吧？所以一定是反应的，一定是反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时代里面摩西他所接受这些吩咐，然后要求祭司要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在预表，所以他那边的一举一动，那些宝石什么都在做一个象征啊。像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就看到说哦，原来耶稣基督做这样事情。好，我们再回来，在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再来回来再看他这些宝石的意义了。那这样就明白了，肩上两块宝石，一个宝石刻六个名字干什么呀？为什么放在肩膀上啊？担当哦，担当，看到没有？担当。OK， 归耶和华为圣。在出埃及记28章里面就讲了，你进去的时候你担当罪孽啊，就放在肩膀上有它的意思的啊，放在都是担当两边啊，担在两肩上，因为通常人在长担当都那时候都是靠人的力气的话，都用肩嘛，都用肩膀来担嘛啊，肩膀担挑担子肩啊，一边担当罪孽，所以在两边，所以这两块宝石刻了一边六个名字，所以基本上是把神的选民呢就担当，就担在这个祭司的背上就进去，所以他这两块宝石这样背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两块宝石什么意思？就好像这个祭司这个担当是非常的形象化的啊，他担当不说哎，我担你，我担保你啊，我们今天写一个字就 endorsement， 英文叫 endorsement， 对吧？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尤其那快的不好的时候，你找一个人 cosign， 对不对？签一个字就是说我担保他，对不对？你当他的保人。可是这个祭司进去的时候，他非常形象化啊，他说我担当罪孽，他怎么担？他真的两块石头上面还写了名字了，还写了名字。啊，我不是担当所有人的，我担当这十二个支派就是神的选民，我担当这一些人的，他没有担当所有人的罪，请记得，啊，他没有担当所有人的，他担当这十二个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罪就进去啊，这非常形象化，两块宝石来做担当。好，胸牌担当背负，胸牌 胸牌12个名字记在那边啊，12个名字记在那边，诶，这边6个，这边为什么还要再记一次呢？啊，这是一个蛮 tricky 的神学问题，但是我们基本上来想，就是说肩膀我们了解了，那担当意思啊，胸牌独自记名，一个个记，一个个记，记名啊，胸牌纪念，刚刚我们讲了，在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这个里面就已经讲到，除了担当以外呢，耶和华神就悦纳啊，耶和华神他就悦纳他的百姓啊，悦纳他的百姓呢，他就会纪念，讲到纪念，就会纪念，神就会记得，哎，我曾经承诺过这个罪孽被担当，所以我要祝福他，所以这12个名字呢啊记在那边啊，让神他一看就看到一个一个啊，不是6个6个6个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呢。在神面前他的名字被提名纪念，记得我们上次讲了摩西吗？摩西在神面前是 by his name， 说我因为你的名字来纪念你，对吧？我因为我的名字，我是 I know you by your name， 我们上次讲过了，摩西在神面前说我是因着你的名字来认你的啊，所以你看这12个名字呢，一个一个的名字，12个支派神的选民，一个一个的名字在神面前一个一个被神接纳，靠着他的名字来接纳，一个一个啊，不是团体的 individual， 一个一个来接纳。好，所以肩膀上呢，表示说他担当所有众民的这个一切的罪孽。胸牌12个胸牌，代表神一个一个的来纪念，来接纳他自己的选民。啊，一个一个来纪念。好，然后我们就来看说大祭司跟基督的差别。到了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就做这样的比较，就做这样比较。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影子，一个实体，这中间没有什么可比的。影子只是它反映它一部分东西而已。到耶稣基督来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基督是真正把那个影子里面要事情就做完，而且做得非常的仔细啊，一点没完全没有瑕疵的就到了神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只要献祭献一次，他一次献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基督呢一次完全献上呢就成了永恒的祭，不像以前大祭司每年要做，每年重做，一直重做重做重做啊。耶稣基督做一次成了永恒的祭，除去世人罪，只有神的儿子能够担当，能够除罪啊，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只有神的儿子能够除罪。为什么？因为他要除罪他必须是神，如果不是神他没有能力来赦免，然后他也必须是人，不然呢他在法律上他没有权利做代表，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是全神他也是全人，我再讲一次，他如果是不是神他就没有权利来赦免，他如果不是人呢他没有资格来合法的来代表我们啊。这代表很简单嘛，你代表我，今天选一个班代表，选某某某，我们选这个团契主席，我们选这个选出来这个静文姐妹当这个主席，对吧？代表我们选一个人出来，对吧？我们今天选一个代表，选某某某，选吴英强，不要，有一个更好的，我们选这只狗，我们选一只狗来当单代表。这狗不能够代表，所以你到在选代表的时候，你一定是同类，对吧？不然你没有办法代表。所以耶稣基督他要能够赦免，要来除罪，第一个他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他必须本身是神，不然他没办法赦免。第二个，他如果必能够代表我们的话，他必须跟我们要完全的血肉之体。所以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人在理性上一个冲突的概念。什么叫做完全神完全人？在人在讲说不可能，不可能。什么叫做完全神完全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所有的异端，你去注意看，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耶稣的身份上打折扣。不是说耶稣是人吗？就说耶稣是小神或者怎么样，或者说耶稣是半神半人。就是这样讲。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他要用人的逻辑来硬来想说一个东西要又是100%神又100%人，不可能。他这样认为不可能的时候，他就要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解释出来就偏离真理。所以一个真理的问题在这里，真理不是让人来理解的，真理是让人来相信的，对吗？耶稣基督是100%的神，100%的人，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很简单的数学嘛，所有东西如果是百分比加起来是等于一嘛，你这么一加一的，50%加50%是100%嘛，所以各一半嘛， 你说有百分之百的人，又其他百分之百的神，加起来百分之二百，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知道说这个不对的，对吧？所以你说完全神完全人的加起来百分之两百，这个基本的数学就知道是错误的。所以异端一看说，哎，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又是人又是神？那不可能，一定不是这样啊，一定不是这样。然后就开始用自己的想法来思解，解出来就变成异端啊。所以真理不是让人用逻辑来思考的，是让你来相信的。我们从各样的事实里面来看，耶稣基督他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说，他与我们的神是同尊同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一个，他是神的本体，他是神啊，是他本体成真相显现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全人。所以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让你去相信的，不是让你用数学去分析说可能不可能的啊。三位一体也是一样啊，我们这边就不说啊。好，那我们来看，最后我们来看担当罪孽，担当罪孽。最后我们看担当罪孽，我们翻回去看出埃及记28章38节。出埃及记28章，翻回去看啊，38节。好，再来，我们再念一遍，来，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些经我们已经念两次了啊，这次我们就仔细来看，他担当什么样的罪孽呢？好，他担当什么罪孽？他担当干犯圣物的罪孽。干犯圣物的罪孽啊，干犯什么圣物呢？这个圣物是已经被分别为圣的，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他担当什么罪孽？他担当这些圣物，干犯圣物的罪。但是这个圣物是什么？这些圣物已经是被洁净过的，好像说这个被洁净的东西奉到神面前还是有神，还是在神还是不悦纳，对不对？已经，他说已经分别为圣了，对吧？这个百姓献上东西已经是分别为圣了。已经，你说好，我要圣洁，好，我们已经洗，我刚刚讲了，用你人的方法已经洗，没有办法再洗了，你用各种的 chemical 你去洗，你用人所有的方法把它洁净，洗到没有办法再洗了，这是我最干净的东西，送到神面前，神说不干净，好，是这个意思。哎，亚伦担这个罪，亚伦是担这个罪，担什么？担干犯罪物，担干犯圣物，这些圣物是已经被洁净过的，已经被人洁净过的，到神的面前还是有罪，还要担当。好，这样是这样一个概念啊，是这样一个概念。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东西，为什么到神的面前还要再担当呢？啊，为什么还要再担当呢？今天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今天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已经洁净了，所以我们可以到接受神的悦纳。很多时候我们跳了一步，这个地方非常注意。非常非常注意，在17世纪的末期的时候，1675年，17世纪末期的时候，德国的近前派主义开始，德国近前派主义开始，有一个叫 Philip Spinner 啊，这个人，因为当时在17世纪的那个时候呢，末叶的时候，那教会已经是一塌糊涂了，全部都是教条主义啊，有很多你去看呢，那博物馆里面就是书里面看，有一些那个时期的画像，很有意思的。我在图书馆里看到彩色的当时的画像，画什么？画当时聚会的情况啊，里面有一个那个穿的那个中古时期的衣服嘛，那个一个太太穿的一个戴一个帽子拿一个扇子，然后那个讲员在上面讲，他都把它画起来，讲员上面在那边念一个稿，在那边念，这样画一个壁上画，然后下面有三个人画像，画在上三个人画在上，用不同的姿势睡觉啊，非常的逼真的睡觉，这很有名的画啊 ，painting， 在17、18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 painting， 就可以反映当时教会的情况啊。当时的上面的这些牧者在上面讲道，哇，在讲，下面人全部都在睡觉。然后那个画家呢，就用很这个讽刺的笔法呢，就把那个当时聚会情况就画下来，很有名的画像，很多啊，画很多，都画那个在上面讲道讲的满头大汗，下面睡觉也睡得满头大汗。这些画就画很多，所以当时德国的近前派主义 Spinner 他就说了，他说教条主义删掉，你讲那么些东西都是教条主义， 光说不练没有用，所以他开始敬虔主义，他就主张说教条主义应该拿掉，敬虔才是最重要，所以他非常注重什么？他非常注重 practice， 非常注意实践，圣经里面讲什么我做什么，圣经里面讲什么，所以他们就敬虔主义，就非常强调经验跟强调实际实验实际的实践的方法。这个是在17世纪的末期，到了18世纪的时候，到18世纪早期的时候，这样的概念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英国的教会好到哪里去吗？不会，一样的，全世界的教会那个时候都是这样。英国的教会也是，他们没有，也是一样，那个壁画里面也都是有很多这种在睡觉的这个 picture， 也是一样。所以传到了英国以后，英国的 Anglican 就当时的英国国教开始也受这样影响，就开始有敬虔主义的复兴。敬虔主义把教条废掉，所以你的牧师讲了一大堆东西，下面光说不练，听了以后也不回去，以后也不做，教条敬虔主义就开始抬头。敬虔主义开头以后，当时就有很多的，到18世纪的时候就很多有名的，我们今天知道 John Wesley 啊，约翰卫斯理啊，这我们比较熟的人就出来了啊。他受敬虔派的影响，他开始的 Holy Club 叫做这个圣洁会，他开始圣洁会，开始敬虔，凡是进入那会的人，每天好像早上4点钟要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整个脸要贴在泥土地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苦修，在 Holy Club 里面就开始这样一个，在英国开始有这样极大的这种敬虔主义，开始教会大大复兴，教会大大复兴，敬虔主义开始。好，敬虔主义开始，然后到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这些都受敬虔主义影响，传到了中国。到20世纪开始，1900年开始，中国教会开始的时候，敬虔主义进来啊，约翰卫斯理这些敬虔主义，所以我们中国华人教会的开始的前辈，他们受敬虔主义影响啊，几个人，王明道、尼托森啊，这些人都受敬虔主义影响。你看他们写的书里面，他们真是敬虔主义的后代。他非常强调，非常强调实践，对吧？他讲了，他说教一样，他的 tune 是一样，教条真理没有关系，你做出来再说，做不出来不要讲，多做些事情，少谈些主义。胡适之到后来也是这样说啊，也是这样说。多谈些，多做些事情，少谈些主义。OK， 好，这敬虔主义。所以敬虔主义的在当时17、18到19世纪，在教会里面产生大复兴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人光说不练，所以敬虔主义起来有神的意思，让人回复到说，我们有了神的话就要去遵守，这是对的。可是到了后来，到了后期18世纪。后来约翰卫斯理到后来的时候，敬虔主义到后来就产生一个问题了，产生什么问题了？就非常注重，非常注重经验，非常非常注重经验，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圣洁。然后到约翰卫斯理到后期的时候呢，他就把敬虔主义呢就发展成一种叫做完美主义啊 ，perfectionism， 完美主义，敬虔主义变完美主义。就约翰卫斯理就提倡说，人如果靠着神可以达到100%的敬虔，可以在神面前完全悦纳。哎，你注意中间少一个东西，少了耶稣了，少了耶稣。所以到了完美主义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敬虔主义本身没有错，到了完美主义就完蛋了。刚刚我们读那个经文很清楚的讲到，这些在人的范围里面已经完全做到100%的洁净了，到神面前呢还是有瑕疵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越过基督的，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概念。敬虔主义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需要的，我们前辈早期的尼托森、王明道这些老前辈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今天需要把今天这 pick up。 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敬虔主义走向一个完美主义的时候，我们越过基督，我们就失去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真正的恩典。对，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敬虔，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管怎么样做到神面前都不是完全的，所以到最后你敬虔到一个地步，到最后的时候在神面前靠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担当这些已经被分别为圣物所干犯的罪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在Westminster 的这个 Confession 里面16章第6节里面这样说，我念给大家听，信徒本人既然借着基督被接纳，他的善行也在他里面被接纳，这不是由于他们今生在上帝眼中变得无可指责，而是上帝在他儿子里以一种特别的态度看待他们，乐意接纳和报偿那些真诚但带着许多弱点和瑕疵的善行。好，这讲得好清楚。他说我们之所以被接纳，在基督里被接纳，不是我们做的完美，而是呢，因为我们在基督
我们因为在神的儿子里面呢，神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看我们。因为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的时候呢，只要我们诚心所做的，只要是我们诚心所做的，虽然有瑕疵，但是神悦纳，他承认，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献上自己，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完全献上自己，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做到我们最好的方法。对，但是请记得，我们不管怎么做，我们离神的标准还是有标准，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能够跨越基督，我们要靠基督来担当我们啊，这是基督担当我们诚心所献上不完全的啊，基督来担当我们诚心献上不完全的祭。好，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灵前15章58节。更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用这一节经文做结束。好，翻到我们同念，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面是保罗给教会的一个鼓励，也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鼓励。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尽力献上自己。后面讲到说，你不管怎么做啊，在基督里面，请记得一定是在基督里面啊，你不能够越过基督得到任何赏赐的。你做的任何事情在基督里面呢，就不会是徒然的，只要你是诚心献上。记得那个胸牌吗？胸牌是贴在这个以弗所身上的啊，紧紧的贴在他的身上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神他是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子民。耶稣基督也一样，把我们一个一个人啊，在座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记得你的名字是一个一个名字被耶稣基督贴在身上，带到父神面前的。什么叫做神爱世人？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地位是宝贵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大祭司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就已经预表，在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一个一个把我们一个一个的贴在他身上，他永不离弃我们，把我们这样子带到父神面前，这是我们基督徒极大极大的福分。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主也让我们明白了旧约时代里面的所有的预表，原来是在讲你的儿子要如何为我们成为永恒的祭。主，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肩上，担当我们的罪孽，背负我们的痛苦。主，你又把我们带在你的心坎上。主，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在神面前被纪念。主啊，我们说主，我们真是亏欠，我们求你真是借着今天这一堂的分享，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的能够站起来，让我们都愿意说，主，你既然为我们担当，你也把我们永不离弃我们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主，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到了，靠着耶稣基督到了父神的面前。主，我们因此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我们愿意多做主工，我们愿意多奉献一点，因为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徒然的。谢谢主为我们做的一切，谢谢主你为我们担当的这一切，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正蒙你悦纳，而在你面前被你说是忠心良善的管家。谢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